来，那个各位同学，169页这边有个表格，中间的这表格三眼三智藏通别有没有找到？藏教通教，然后别接通，还有一个别教跟原教。看这个表格的时候，你要同时配合166页的来看。就是你各位看到这边，像它有一个真谛熟谛，就是藏教有真谛熟谛。那最后的时候就只有真谛熟谛，可是你真熟二谛呢合起来共发一眼一字，真谛发一眼一字，熟谛发一眼一字，那以三眼三字来说变成还缺一眼一字。那这一眼就是要在各位的书的话呢，就是在167页，那你就必须两个呢，在两个之上15行，两个之上二地之上呢更加中道，所以它本身的三地并不是由真跟熟来开，它必须由它中道是另外再加上去的。好，来带各位来看通教的话呢，来看通教169页的通教的表格呢，你看到有真地熟地跟真地，有没有找到真地熟地跟真地啊？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真地熟地啊，那它的方法怎么分呢？就是要看166页的那个表，那个中间的下面有个图形哦。就是当各位看到这边有个真熟，找到了吧？那这个地方的通教呢，它是一熟，那它的真呢？真呢是真含中，那那个淡空的地方就是属于呢，真的空就是属于真谛，一般就把它列在真谛。那真熟地熟地真谛，那这个真谛呢，第一个真谛是淡空，就是你在169页的第一个真谛是淡空，第二个真谛是不淡空，所以它叫真谛熟地真谛，有没有找到？所以它第一个真谛是，这就是下面这边这个图的话，你们自己要看投影片哦，没办法跑到你书前面去，我一直在比，你们都在那里投滴滴的。这个地方的话，你从第一个甲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从这个甲是 X， 那你过来的时候到第一个地方是淡空，这个淡空是真谛，然后你过来到甲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熟谛，熟就是二的路线，那这个熟谛再往下的地方呢，这是不淡空，那不淡空以通教来说，它放在真含真真里面，所以它就是叫做真谛。你先进入真谛，然后到熟谛，再到真谛，那这两个他都把它放在真谛里面。好，再来一个图形呢，别接通的话呢，它是真谛熟谛开真出中，那第一个真谛是属于淡空，第一个真谛是属于淡空，一样就是从这个图形来看的话，它是淡空，由淡空进入熟谛，再进入呢这个开真出中，那开真出中也就是从这里来开到，就是说你从熟里面开出有为熟跟无为真，有为熟是这边，无为真是这边，那这里面这是别教的话是这样开，那它的那个别接通的时候呢，那是以通为基础，那它就不是把它熟开成两个，而是把真开成这两个，所以它的路线是跟通教一样，真谛然后熟谛，然后开真，从真里面开出中，叫做不淡空，可以吗？好了，再来是别教。那别教的话，它有所谓的二谛跟三谛，有二谛跟三谛。那三谛呢？三谛怎么分？三谛的上面两个啊，无为真跟有为熟，就是这边的，就是无为真跟有为熟。无为真在这里进入有为熟，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对于原中来说，全部它上面这个二的地方都还算是熟的角度，所以这地方称为熟，而后只有这里称为真，所以它别教就是说在前面还没有进入中的之前，它全部称为熟，跟刚才通教开法不一样，有没有找到？它跟通教开法不一样，那只有第一义谛称为真，所以你在有为熟、有为微真跟有为熟，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写个熟，全部都是熟的地方。那在第一义谛你可以写上真，这样就比较容易来对照。然后再来一个二谛的地方，它的二谛呢就变成是熟中有跟熟中空。那熟中空就是这样，就是无为真；熟中有呢就是有为熟。那这个有为熟跟熟怎样？跟你看起来都没有带，都看到一个熟，所以它全部称为熟谛。那只有真谛称为真，那这个真事实上就是刚才的中里面的真谛。好了哈 ，OK， 好。 好，那这个 第三章就算是跟各位都交代完，再还有一个地方再跟各位再交代一下，上次讲的比较快的地方，171页的第11行，这个地方这四个曲啊，请各位把它划掉。它事实上这四曲应该是自他共舞。当时很多老师都写信告诉我，这地方应该是这四曲，可是我怎么样看，我还是觉得这地方明明就是自他共舞。我还是觉得，请你们还是写自他共舞。为什么？我解释给你们听。它上面第四行到第十行，它就举了，如果只有自信，认为自由心生，第二个是执什么？执有他性，由近固自，或者由自，对对？然后或者由自由近固自，两者。第三个是共性，第四个是无自性。所以他认为是这样，此四解皆有过，所以者何？因为你这四者都有四取，有四个方向，你有所执取啊，怎么会忽然跑到欲见借取我与，对不对？跟一般我们的五取是不太顺的，所以我还是觉得请各位改成自他共无。好，来，那他就讲了说，如果呢第十六行就是说，今以不自身等破四性，不自身用什么来破？是用不自身这个观念来破自他共无啊。所以说你能够把这个自信这个四性给破，破的话呢就不会有所的依以，乃至于就不会有所谓的惑业苦的问题，因为无所惑，既然没有惑就没有所谓的造作跟受苦的问题。那这样的清净心常依，则能够见般若。以是依故呢，他说就乃至于像藏教啊，一直到原教啊，这都可以造成苦集不生啊。然后呢，原来是生生不可说，不生生不可说，生不生不可说，乃至到原教的不生不生不可说啊，就是四教都不可说。再来底下的部分呢，是27行直到隔壁页，它是介绍藏通别圆。那每一个里面它有分凡夫二圣跟菩萨，那到界外的话呢，它就大概就是菩萨。来，各位看到那个藏教的凡夫，他说藏教的凡夫呢，他有四性自行，他所以说四性自行呢，因为四性是什么？自他共无，他只取这四性，对不对？然后所以说呢，以四性就代表他的惑身，那惑身那他当然就是为师啊，就是在自行上面是什么师，就是没办法增长。那再来他没有四心坛能够去化他，没有善巧方便能够去化他，所以说化他方面也怎么样，也有师，所以他的自行跟化他都师，所以他叫做二师。请看到172页下面的表格，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你们自己想象一下，这个的下面还有一个表格，就是他是二师啊，这样了解了齁。然后呢，藏教是二师，那二圣的话呢，二圣的话他只有一德，那他的一德就是能够在自行上面，他无次执无次性，但他没有四悉檀利他，说他就一德一师，得什么得自行师化他。那菩萨，藏教的菩萨他认为他是两德，那他两德呢就是可以自行也可以化他。再来呢，通教的地方呢，凡夫也是一样两师。那从这地方开始他就讨论到有失意跟不失意。那二圣的话呢，他是以中道以那个菩萨的角度来看啊，他是有没有事性来论他的失意。那二圣呢，一得一失，所以是失意。那从菩萨来，通教的菩萨来看通教的二圣，会认为这两者都是失意。那在菩萨的角度，他自己看自己都会认为自己是不失意啊，这正常现象，所以他这个地方就会写不失意。可是如果你别妄通的时候呢，别教的人来看通教，那这个时候这个菩地方的菩萨就是两者就变成都是失意，就是在高的位阶来看下面的位阶，由上面的位阶来看下面的位阶。那像这个地方通教自己看通教是不失意，别教自己看别教，本身看本身也是不失意。好，然后呢，当你在原教来看别教，它就有差别咯。它有分，这地方是它的教，教是你在化它，正是自己，所以它的教这两者都一样的路线，下面都一样。可是当它到了圆望别的时候，你在教它上面， 这个教道两德啊，句式失义。可是当你一旦正入到中的时候啊，那正入到中，它就转入圆，它的初地登地转入圆教。那转入圆的时候，它这本身只要是圆，就是属于不失义。所以它当它正道的时候，就会称为不失义，因为它这地方跟圆教是同起同坐的。好，那这个圆教呢，当然是不失义，所以它一个台阶这样子下来 ，OK。来，再来173页这个地方讲过，可是我想复习一下，就是不要急啊，你们都翻得比我快，我都讲过，你们就开始翻。来，那个礼籍这个地方呢，你看到它是有礼或自行为教，对不对？那个礼籍啊，第一个呢是设一切礼啊，他说从礼籍的角度来说啊。然后呢，明自己是因为有迷理，所以说你必须要去听闻教法，所以它是从惑，也就是明自己的一般的角度来看，对不对？然后呢，再一个设一切智，由顺理而观，是故论智啊。那这个地方呢，你要起观，就是一般配观行集。那设一切行呢，解故立行啊，所以一般把它上分在分正集，持之以恒。相似集是设一切位，然后呢，究竟集未满教他。这是从次第的角度来看，那另外是互摄的角度。上次有跟大家写，在前面写上互摄的角度有吗？就是相互收摄的互摄的角度。那这为什么它会称为互摄？就像是一个理路，各位看一下这边。之前呢，它是说有理或行物正，有理或行为教这样子，整个上来，对不对？那整个上来的话，好像要有次第一个一个上去，那这是次第性。那后来他说你可以互摄，所以当时我们在翻的时候就会说，哎，请各位看到现在他修什么理，然后请各位翻到后来他同样是藏教他断什么惑，然后同样是藏教他正什么位，有没有找到？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翻？有吗？这样子翻，那这样子翻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一个理路，当他修什么理，他就断什么惑。那这时候它的方向就变成是横的，就是说什么理它导致的结果是必然的，是同一个理路的，所以它称为互摄。这六者未必是次第，当修这个理的时候，它就同时端这个惑，它也同时正这个位，正这个位才会端这个惑，代表它修这个理。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说法。 OK， 那它强调就是四教各有其理路。那今天来看第五章，因为如果第四章的时候他讲完这个整个修法还是一定要有次第性，那就枉费他前面在说什么次第止观啊，相待止观是不是他所究竟的、啊、所以他最后说，最后你必须把它打开来看，今天修什么他的理路一定会怎么样跑，所以他变成是互摄的。再来183页是第五章呢，是用五双料简来讨论止观的偏缘设法，没有几页，就十页。那希望能够今天讲完。这五双料简呐、啊，意思就是说，它有用五个角度来讨论这个止观，它设法是偏还是圆。那除了偏缘以外，它事实上还有别的，它事实上是让这五个来看止观它设法的圆不圆，够不够。那这五双是哪五双呢？就是大小，可以看到中间有个科文表，有没有找到？有大小、半满、偏缘，然后乃至于有渐顿跟全实，这是这五双。 OK， 那这个大小圣止观呢，就是像那个小圣法它就称为悉法止观，大圣法就称为提法止观。那跟半跟满的话，嘿，同学有点吃力，对不对？摩诃止观上起来哦，我看着你们的表情我都不知该如何说好。我们先快快的跑完一个段落，然后我会帮你们复习，然后如果没有快快的跑完一个段落，我慢慢讲。有时候就像当时你们之前在听四禅波罗蜜一样，你们必须辛苦两个多月，忽然有一天在做 repeat 的时候就通了，这样可以吗？ 你们必须要持之以恒一段时间，然后呢，那时候就像那一天我们忽然到一个时间做总复习，你们就会通，这样好不好？可能这个阶段是必要的，没办法，我一次就讲到你清楚，我也没那个功力。第二个事情，你跟我需要一个时间建立我们共同的基础，也是你的基础。要不然这名词你都第一次听，不可能听得当下就 OK 的啦。这是我是蛮相信这样的，所以说你们的表情我可以预期，但是我很担心你对你自己没办法预期。请开始画线哦。第七行，大小虽然具方便，但是必须要视它的所，也就是视它的原来的面目本由啊。那所以说呢，它要五双料剪啊，使它不会有混乱。为什么？他就说他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大小虽具方便，须视所以啊，故用五双料剪，使无混乱。那所谓的小胜，第十行请看到画起来，小胜者呢，小就是小胜。那小胜的人，他智慧利落，淡堪，这个淡是代表只能够修西法止观。那这西法止观，他所要息的是息于色心，息于色心。那他怎么息呢？就像184页的地方，184页的地方有极为色。有极为色则会有十方分，记得我们当时在三周前有讲过一个微方分吗？好，有微方分，因为当你有微方分有极为色，实际上就是代表说你会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就是注脚一的地方有提到，如果忘了的话就回去看那时候的投影片好不好。就是你只要你认为有个固定的一个最小的组合，它必须跟另外一个组合之后，两者就会有方向性。那这个方向性的话呢，你就会有十方分，就是会有固定的方向。那如果没有极为色，那就没有十方分呢、啊、所以啦，但是你一般我们要吸极为色不尽啊，那就会变成是常见有见。多贝尔的得主之前看到，现在看到是中指是不是？之前我记得在更前任一位，他看到的是，我忘了他是看到是原子是不是？华克是不是？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只要你想看，只是没有办法，你永远可以看到比那个更小的东西。然后你有没有证？你就算你看到了，你有没有办法在你设计出一套方法，让大家都在常态性看到？反而那个是重点。他说只要你想看，你永远有办法看到最小的东西。然后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设计一套方法，让他在很多人都可以同时看到？这才是问题。他说问题不是在自己。那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自己要找到方法能够看到它，就等于是很多像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正知道，可是你要把这个方法变成是一个课让大家普遍应用的时候的问题点而已。好，若息即为色不净呢，则成常见有见，就这个地方。那若息即为净啊，则成断见无见。你认为没有的话，那所以说它这是属于外道。那一般呢，我们佛法的话怎么来吸呢？一般也都跟讲，你就把这猜到后来没有个东西。可是没有东西是不是没有微方分，也不是没有极微色，它的没有是最后要从第五行，各位把它画起来，出细出色或细色都是从无明生，要最后要看到这一点。那如果无明，你认为无明最后找也找不到，无明不实，那不论是出色或细色，也都是假名安利而已。那因为假故呢，那无常无性则得入空，也就才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空性，什么叫做无自性。所以重点是要放在哪里？放在怎么样体空，怎么样能够把空无自性这个观点，能够这个理呀、啊、深入到我们里面去，而不是只是在当中说啊看不到看不到分不到，那个变成是空间的空，而不是对这个空理的证悟。空间的空不是代表空理呀、啊，这是不同的两件事。上面那个徽章那个地方算是还是空间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下面这个地方才是我们要讲的佛弟子的、啊、那这第十行的部分呢，他说息明啊本于外道啊。那所以说呢，因为这个息这个字是外道也从开始的，那我们为了对破邪息，就是外道假设它叫做邪息，因此我们就说我们这边叫做正息。所以佛弟子呢，执佛教门而生见浊的话呢，他必须要用正息。那就很担心的是第十二行他说的， 就怕在这当中，乃至于原教的士们，最后都在这四个里面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啊，生了见浊，气论增进啊，自是非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啊，认为别人都不错的啊，那则就是啊，福甘露，反而呢，夭命伤命早夭，就是说，这个原教这个义理明明这么好，他不会应用，结果反而在当中执着啊，甚至在跟别人用这个在做口头竞争啊，那这不就把甘露啊反而变成毒药啦，那个金锁自系啊，流转生死啊，所以说必须要用正确的角度正息啊。然后那这是息法，那这是小圣法，小圣的息法子观。那我们来看看第十八行开始是大圣法的提法子观。大则呢是大圣也，那智慧生力，他所修的是不生不灭的提法子观。那小圣呢是修生灭的息于摄心的息法子观。那他的生灭最后如果能够入空啊，悟入空，他也是一样，最后还是到了不生不灭，空本来就没有生灭啊。来，那比较呢，他这边有两项比较，就是在25行啊开始是比较这个三藏跟就是息法子观跟通教子观，那在185页也是有比较息法子观跟通教子观。这个25行的这个息法子观跟通教子观它比较，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三藏啊，明假而法实，息实实空，譬如破住令空，就是他的这个名呢、啊、是假的，可是他认为背后有个法是实的。那息实实空，你看起来你好像那个笔是实的，对不对？这个法是不是实的？他认为这个诸法都是实，都有个实的。然后呢，你只是给他称为，比方说我现在这个地方我叫做白板笔，那用英文叫什么 whiteboard， 对不对？然后呢，你用日文讲，你用什么讲？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是实的，可是我有很多的名来讲它，这个名是假的。然后呢，这个吸实使空，就是说我吸一个我认为是实的法，然后到最后看到以空在当中找不到唯方分，找不到无唯方分，然后到最后我在当中我看到原来我只以它为实，是因为我的无明，这是变成是佛弟子的嘛，我认为它是实的，事实上它随时随地都在变迁，随时随地都在趋向于它的损耗，可是因为我只以它是实的在那边做分析，可是最后的我发现原来它随时随地都在变迁，它没有一个不变的恒常的本质。然后呢，在这当中我就发现，哦，原来是我的无明而导致于我认为它有个不变的本质在里面，就是说啊，所以说它变成是破住令空，就叫做破一个真正有东西的，把它破掉让它空。可是呢，它偷偷体空就不是这样，它体空啊，他说名实皆假，这个名你说它是白板饼，你说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两者都是假的，包括他今天摆在你面前好像可以捏得到可以碰得到，他说他也是假的，所以他这个自相是空，本来虚极呀、啊、譬如什么静住本非住，静住本非住是说静住，就是说你们有女孩子有镜子吗？没有，我刚才特别把这个拿开，想说你们会不会镜子就可以打张张镜子。假设这是一个住，那藏教是破住令空，那他今天通教说你看到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个影像，这个里面有个影像就是这个白板笔，那这个白板笔叫做镜，这个里面这里面的白板笔就叫镜住啦，这个叫住的话这叫镜住，他说镜住本来就不是住，我们要能够看到它一切只是隐现在我们无明当中，就是以我们的心来说的话，因为心这个镜我们不是透彻，不是以实相来看的话，但是用无明的话，那我们只以为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外投影，我们只以为它是镜，它以为我们只以为它是住，可是它只不过就是镜住。那这个说法你会觉得说那镜住你大概了解，可是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镜住本非住东西能够了解进去啊，所以你不带这个住灭方空，而是回到自己的本源来探讨，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有人说那外界投影过来才叫做算是进出，那外界这个东西还是实有的咯，是这样吗？不是， 是你先探讨到先前先反求，反求自己这里面为什么会认为它是实的，先反求承认了这件事情自己有执取，这时候你再回头来看它的时候，你也不会认为它是实的，这是一个层次性的问题。如果一开始跟你讲它不是实的的时候，因为你内心我们还没有承认有个进驻存在是我们执取的，就像在修完蛋我会讲的比较久，今天第一堂课帮我们讲这件事，是因为我在修学止观的时候，我是不是当时教你们说，你们看到这支笔了吗？闭上你的眼睛，你的脑海中可以浮现这支笔吗？可以吧？对对，就是因为你的有分识跟它合在一起了。那因为你的有分识怎么合到它，就很像在进驻，你把这东西拉到你的有分识，然后进到你的心田里面，它称为进驻。然后以你这个进驻开始在那里乱，你认为它是实的。然后这个训练是经过我们的无数节的训练，认为我们可以掌握的东西都是实的。所以今天如果在这一个有分式的执取的里面，在转向式我们都已经很清楚的让它跟名相应，知道它不是实的的时候，再回来处理外面这个到底是实的不是实的时候，你就可以转变这个设法。
OK， 刚刚法师讲的就好像我刚刚法师讲的让我回想到我今年一月份元旦的时候，我在家里自己在打坐的时候，然后当我打坐的时候，突然就有楼下有人在炒菜，然后隔壁有人在弹音乐，然后在当时我心里的妄念就起来说，哎，这个味道有香味，然后有音乐声，好听的音乐声。可是当我在更再过一阵，再过一阵子之后，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香的吗？然后这个音乐这个音乐真的是好听的吗？然后就我自己在那边想。然后我自己这边也不是说用正念去分析它，然后直接说，其实这些东西，这个音乐，这个香味，其实它都是一个无自性的东西，它本身是在它发生那个时间，它本身是当体即空嘛，因为它本身是只是今天我在这个因缘聚合这个时间点，我在这个地方有人在炒这个菜，然后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因缘聚合。在那个时点，然后我那个人，炒菜的人，弹乐的人，这个声音，我们三个人聚合在一起，它本身没有无自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当体即空，然后我还觉得说，那这东西应该是我自己的分别心，我自己在对这个声音，对这个味道做一个好听、香的或者臭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分别心在做一个评断。但是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分别心在做一个判断。那当我想清楚这一点之后，觉得突然间，我就没有对这个味道、对这个声音产生任何的一个执着。然后再过了大概一阵子之后，在那个状况之下，我都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声音或者是有任何的香味在影响到我，然后只是说，但我心里那个时点还有一个妄念，就是会有这个妄念，就是他都没，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在影响我。那其实它本身还是我自己的一个，还是我在那个时点还是有一个妄念在作用的。然后当我想到，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分别心在作祟，然后因为这个分别心让我有一个分别心让我起惑、啊，我不知道这是无明啊，起惑，然后。我自己起货之后产生的执着、执取，然后执取到我可能就贪，就可能就贪嗔痴，那它就会升起，然后因为贪嗔痴的升起，我可能就去造业，那造业那就因此而轮回，那可能就是哦，可能轮回，然后可能就是又继续这个人世间的一个磨难这样子。然后这只是我就是刚刚法师讲到这个症结的时候，我自己去回想到我今年1月1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只是我觉得在当时那个时点，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在作祟。那尤其我记得上一次法师有讲到，有分别心其实无所谓，但是重点是你要有分别智。那因为你有分别智，你就会产生你就会对任何的对所有的法相，它所有的法，然后产生一个它本身就会一个法位，那经由这个法位，你自己就能够去对自己的你的这个分别心的作祟这样子。只是刚才法师讲这个，法师讲到这一部分，让我想到我今年一月份禅坐自己打坐的时候想到的事情。
好，他分享的一个地方有一个 钱刚好是一个很好例子，因为我为什么点他是他经得起人家讲，这是一个不了不起的功夫。有的我现在当场你觉得说你都跟自己理性上说经得起我讲，可是我讲完私底下就现在可能也不会发作啊，因为还在我的课堂上，然后还想想有一天假设我已经不会再相遇的时候，可能私底下不会做什么，或心里面不知道怎么讲。有的人经不起讲，人经得起讲。那个你提到有两个点不错，一个就是说分别心，他看到了有香味，一个就是说他听到了有音乐，对不对？然后之后再来就是说，他说他后面的地方，他觉得有个地方他再也不会闻到香味，也不会听到音乐，就好像有相应跟外面不太相应的情况。然后之后呢，他开始在回想，这是不是连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自己的一个直取妄念。好，然后最后他就开始在想到说，我之前有谈到一个叫做分别智的问题，那就是问题来了，就是前面确实是对的，可是到后面的地方，因为在转折的地方，有时候因为我们还相处比较少的时间，所以我们有些用词或用语，可能我讲话也快，所以可能又就是会跳过去了。我会不断的 repeat， 那是我自己，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缺点。就是分别心，事实上它是一个属于是染污的，就像我们听到东西，有听到音乐，我们也知道它是好闻的还是不好的。可是这不是代表它是分别心还是分别智，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这东西这个是红色的，我不知道你这句话是分别心还是分别智，但是绝对一件事情它是红色的，是一个公认的法。这时候只要你不要只准人家用红色的笔，基本上都还算是合理性的，这懂意思吗？然后呢，你说这个味道是香的，如果它是一个常态性的，而不是在场有人会觉得不愉悦的，比方说像天香，那我们觉得就是对它分，以我们的假设是初禅的天香，以我们欲界的众生来闻，我们都会承认它是香的。但是如果以二禅三禅的人来闻，他会觉得它是粗劣的，所以这是相对性的。那这种情况下，当我们今天如果有欲界的身份来说，我闻到初禅的天香，大家在做我们会公认都是香的，那这时候后面不一定是分别智或分别心，因为不知道是染污还是不染污，它只是一个普遍性大家都认同的，而且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常态性。那什么时候你不是说就回到说不相应的时候是正确的还是错的？不相应的时候有时候很危险。有一个信啊，我要今天下午刚好也谈到很类似，他写信给我，他说我不是佛陀，我无法对世界的这些视而不闻，我不是佛陀，无法对什么不愉悦的事情我听而不闻，我不是佛陀，我无法跟这些东西有什么不相应干嘛的，他就写了很多。我因为这样子才是佛嘛，说这样才是佛陀，或者佛陀在这，我看完以后我这样子脸上三条皱纹，整个脸都皱在一起，然后开始离开电脑桌，在那里踱步。佛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出家？不就变成像石头一样？这样理解的吗？然后那时候他每一个描述就会让人家，事实上就是基本上大部分人学禅坐或者在学放空都会学到那样子去，不是吗？打坐就是外界的事情都不要知道。不是的，打坐就是外界的东西都不会听到，都不会闻到。打坐就是外界的声音都不要对它干扰，可是不被干扰，不是不会知道、不会听到、不会闻到、不会觉知到，不是这样子。以前有一个居士，他们还记得吧？就是他腰椎受过伤，本来说他不能坐，后来我就慢慢的教他调整，因为禅坐很多方法去调，然后慢慢一些辅助姿势，后来他可以坐了。然后呢，他开始学坐的时候，他邻居养猫会叫，他就每次听到他就骂。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就讲了，他就请他分享，他就跟我讲他猫在叫的事情。我就跟他说啊，是猫叫还是你打坐重要？啊，当他还算是很不错，他说我打坐比较重要，我一天就坐了几个小时，几分钟一个小时啊，才抽出来一点点时间可以坐，他就在那里吵。什么时候不吵？我说是你忘心的时候不觉得他吵，你打坐就觉得他很吵吧。所以你是觉得这事情是因为你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因此你特别不想要旁边的人有任何的 干扰，任何环境有干扰，因此就是说因为你静下来，所以周围的东西发生的都变得很清楚。那平常他散心的时候或者浮浮动动的时候，旁边的东西就不清楚，所以他就说平常就说平常像水波啊，老老动动的啊，那不清楚，那忽然有时候可以静下来，就忽然什么东西都变得很清楚。那所以我就跟他说，他就说那不是坐下去为什么东西是听到，我说听到，他说不是应该坐下去就不要听到吗？怎么样可以不听到？我说你把耳塞戴起来所以坐下去是要听到。好，现在告诉你们，坐下去会听到。今天怎么你们问的问题都下午跟晚上都会重复呢？很特别，每一次都会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个你帮我找一下那个活水禅第三册，看看有没有在前面几页，应该是二十页以内，有一个九个心形连在一起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二十一页的图。你们现在边听我边继续讲。当你打坐起来的时候啊，你回全部都会听到，但是那时候的听到你未必，就像你们在上次我请同学们起来回答蔡先生跟孙先生的问题，他们几个就是已经有些地方我觉得他们已经练习了，可能有半年啊，有几年啊，就练一个东西，练眼睛他们也练好久，练那个属性他们也可以练半年三十个月这样子在练，那个要功夫的，你要不怕自己出失败，那个要功夫的，不可能说你啊我这边怎么样我就把你调一下你就 OK， 我没那个妙手。然后啊再一个就是说你也没那个福德，所以才不会调不 OK。 如果我有妙手或者你有那个福德，就一下就 OK 了，这是双向性的。他们练了，当时回答你们的问题，当时就提到有的，他们说到后来你的三分眼是就像后来在他们的车上秀玉讲的一个很好，三分眼是结果，不是你一开始上座就达到结果，这样了解了吗？那三分眼之后就是你看到的东西会有三分清晰度，可那时候你并不会跟着那东西跑，不会像我现在看到你就开始知道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就像是啪我照了一个像，而那个东西是很像就是我们在录影不断的有很多的那个拍照，再拍下来拍下来拍下来，你们应该知道那个像动画，事实上漫画也是很多画很多页拍拍拍这样子一直过去，它就像是这样子拍下来。那拍下来了以后啊，当场你并不用去乱它，那时候要乱的是怎么样让这些东西很清楚，而且你还能够很清楚你的方法，重点那时候是放在方法。可是这些东西不是代表不知道不清楚，什么时候会清楚，什么时候会回头看，当你下座出定以后，甚至有时候不用下座也可以出定，这个你们 OK 吗？可以理解吗？出定不一定要下座哦，只要他离开安止定他就叫做出定。那这个时候呢他不一定要下座，那他之后就可以来做所谓的回头，就像我的心目里面，我的心，我的脑海有个心目在上面播播刚才听到的看到的东西，就很像你们现在听课，你们回去现在可以在你的心目上播，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那时候播你会发现你对当时的一个情况我们有多少的觉观，是粗还是细，还是有没有粗觉，还是无觉无观，因此来决定我们到最后的喜乐一心还有我们的功德残值是多少，而决定那一次的定是什么定，是在定后检查的，不是在当场就知道入什么定。所以那次为什么跟你讲笑话，说他入什么定我会笑他，他告诉我他这样子就知道什么，他在这怎么定，那是 impossible 的事，那是在定后检查的，这样理解了好。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分别智，分别智跟分别心的状况是当一个人有分别智跟分别心的时候就很像是分别智越高的时候啊，他的分别心呢就会越低，当一个人的分别智究竟的时候他的分别心应该是降到零。那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分别智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人啊，他的分别心是让他可以虽然没有完全降掉，可是他会完全的用另外一个叫什么方法跟理智去调伏，那叫做伏而没有断， 说虽然还没有全断，但它已经可以达到浮的阶段，浮，所以它反映出分别心的情况会很低。比方说他明明知道这个众生跟他宿世是他的父母累劫多世，可是现在他明明要去救的另外一个人比他更，这个眼前这个人更需要，这时候他可以知道他要怎么样去运用，而不会被这个分别的这个情执给拉住，懂意思吗？他有时候很多东西他们那个运作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动，可是问题是他这样的起来的时候，在未起欲起他就已经可以浮掉，而不让他成为起还灭，这样了解？有点悬哦，没关系，就是到时候告诉你们，就是分别智跟分别心啊。你知道这个，我上次好像在电梯讲一个故事吧，在电梯里面刚好遇到一些同学，我说分别智跟分别心的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在那个那时候法鼓山的行政大楼小三合一还没盖好，那过年就会摆很多那个橘子，小橘子金橘要摆很多啊。那过完年啦，那些橘子有的烂的干嘛的，我们总是要处理，我又舍不得它这样就烂掉，那你说叫那个底下的以前临时寮上来看太难了啊，因为没那个盐缸，我就去拿了剪刀跟那个小的那种接水的那个接水，就是花盆底下不是那个水盆吗，我就在那里剪啊，剪一些比较快要烂的或卡布哎，就把它剪下来。师傅刚好来了，从我后面过来，正法你在干嘛？我正在动用我的分别智。师傅说还好你没有用你分别心啊，就是我不是为了我喜欢吃而剪的，我是看到它哪些快坏了，哪些不是快坏，我要剪了拿去临时寮给常住用的，这样了解了吗？我说我在动用我的分别智，师傅接得好啊，你还好不是用你的分别心啊，差在哪里？我是为了自己要吃跟我爱吃，他是我是要好，我是真的看他实际的需要在做事情，这样了解了没？就是分别智跟分别心。那我有时候我也会有分别心啊，会不会有？我刚才在说你书到底要看哪一本啊，我有没有情绪来啦？他还好他脾气好，他我干嘛做这事情又没有薪水，我还要心里生气。这分别心跟分别智啊，外人很难去完全知道和察觉，这样了解。可是有时候当你是分别智，可是别人认为你是分别心的时候，你能不能坚信自己是正，合乎正理？因为外在在五浊是很难的，这个要去拿捏的。然后这个图跟你们讲一下，就是当你外面这个东西进来，这叫视相。今天你看到这支笔以后，在你眼睛眼心里面，甚至你脑海里面，知道你已经是视相，你不可能把我这支笔放在你脑中的啊，所以你脑中的这支笔早就是视相，眼睛不闭都叫做视相。然后它过来了以后啊，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它一直乱一直乱，你看这个分析的里面发现，在这个乱的里程里面，原来你的问题认为它是实的，是因为力劫的习气认为它是实的。怎么样也是在你分析的过程里面，是在那个历程里面去分析，懂了没有？好，所以你要先承认自己看到的东西是事项。再来另外那一个，他跟我很有默契，少了他我跟他凹了，要留在我这边，至少我们要留，还要上到明年年底，过完年农历年以后，要不然没办法，这个是只有他才可以做。这个啊，在这里面叫做安子定，同一个阶段的话呢，但是他在外面的话叫做净分定。所以说初定啊是在同一个禅定的阶段，同一个禅定的等级。退定是往下掉，比方说这个地方是断欲界的，这是让写初禅嘛，初禅是断欲界的见惑啊，那已经断了欲界的见惑，你进到初禅，你今天出来外面也是在这过小桥啊，这边也是在过小桥啊，都是在挑柴运水，可是这一个地方跟这个三，这个地方的四啊，跟这个地方的一啊，你如果你从三回到一跟从三到四是不一样的，三回到一是代表他这时候已经又有了欲界的见惑，三回到四这是初定，然后三到一是代表退定，这样 OK 了吗？同样都可以在外头晃啊，可是他的等级是不一样的，那就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在同样一个等级里面啊，虽然他在落禅定啊，因为净分定跟安子定没有说安子定优于净分定哦，没有这一回事哦， 所以说为什么有些地方不能够把它画框画死，而只能用一个平行的东西让你去有个无限的空间，就是这样。那个这样了解了吗？你帮我放那个第四册，会不会太赶？第四册最后的就是现在一页那个图，好，倒数的带十页的地方。你们晚上班的下一个课程就是法华三部加四部礼忏，预计在年底之前帮你们上完。因为不论你们接下来要上什么课，如果没有那个法华跟三部的功夫啊，我很快上，我不会像下午讲文君那样上，至少你们要有一个概念，如果没有的话很危险，好不好？你们后面再上什么天台的东西就变成是有点叫做直接在架阁楼，底下的东西它的经文它的原意变得抓不住，那个地方花一点点时间不久就在磨上完，然后明过旧历年以前把那个部分解决完。从无量易经到普贤观经还有四部礼忏，然后加上法华，这个图啊，这个图你有发现都不能打框，就是一样的意思，因为它没有办法说你打框就会变比较容易变成是叫做定中还有定外。那难道定中定外它就有差别吗？以断惑修正来说它并没有差异的，所以说会解脱阿罗汉它可以一路上去，它不能打框啊，它因为它不是在圈圈里面，它是一路进分定上去的，这样了解了吗？它不是一路安止定上去的。 OK，那个林先生这样子有比较，你事实上基本上你的理路没什么问题，只有在一个那个在分别智跟分别心的地方稍微有点模糊，再就是不相应的地方有一点模糊，其他都麦克风，你要讲话一定要麦克风。
因为那些字我一直也说，其实我们只要把那个分别心把它剔除掉就可以。可是你在现实的生命中，你不可能没有分别心的。然后后来就那一次上课，法师你有讲到说，就是分别字它的重要性其实比分别心更高，因为它可以让你知道所有实相的一个把位。然后就因为上一次听的法师您所谓的分别字之后，然后我现在有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我们要去以我自己而言的话，比如说我在看一些，有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事情，其实我就不会，即使我有分别心在执取，可是我会知道说，在这个分别心的一个背后，其实你是必须去培养自己的一个分别字，去引导你自己去看到那个事实的一个
因跟果，还有它的背后影响，
是，
这时候就会开发出你的分别字。你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有好跟坏，甚至导致于所谓的一些喜剧、一些悲剧，你怎么在这当中看到某些人的言行当中，而导致他自己都不自觉他在造下因果，而你能够看到他的一行而后产生很大的蝴蝶效应。然后这时候你会开发出让你自己更积极甚至于更消极都有可能，你怎么看到这背后的这一套东西，然后发现每样东西原来都是在一刹那当中就可以有无限的改变跟无限的开创，这就是分别字。
因为如果没有上一次听到法师您提到这个分别字的话，因为那我可能还是会现在说那个分别心，然后怎么去让这个分别心的它的一个效应不去影响到你自己在观其他事情时候的一个如何去减低这个影响。
Okay. 就是很好玩的，上次跟你们举那个例子，那个小朋友很可爱，他就是说啊，他没办法做到像佛陀如何如何，然后呢，他在当场他就觉得连今天的事情他都忘不了，怎么可能呢？像佛陀一样就可以完全释怀？我说佛陀是释怀，可是佛陀连他上辈子、上辈子、上上辈子他都记得很清楚。了解了没有？他完全知道，他也知道他过去杀了提婆达多是错事，可是他今天有没有染污在上面？没有。他知道他做错，他也真心忏悔，他也成佛，而且他不断的利用他有限的他无限的智慧无限的关爱在帮助众生，这样了解了吗？他看到什么因果，他造下什么因，是导致于他最后他怎么去受苦。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叫做王子木种经吧，就是他那个王子要被活埋了，他有一次他国王，那一次他 那也是他当王子，就因为他不讲话，他一出生他就不讲话，他不是哑巴，是他不讲话。然后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不祥，就请了相师来，就那相师就是调打提婆达多，就要把他活埋，所以一定要活埋，就是国家之不祥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要活埋啊，那就要活埋路上啊，就他的那个宫女就哀求他，王子你长得这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何的庄严如何，当你看到你就算你不开口，我们都感到内心无比的祥和，请他讲话不讲，后宫的那些嫔妃出来请他讲话他也不讲，那他就这样子被送出去，沿路的臣民都有感于他的那个平常设伏，就是以相而设伏，也都求他。然后他经过那个森林的时候啊，大象啊、鸟类啊、虫鸣啊、花朵都这样子请求他开口。然后呢，那些象啊这样子看到他这样子哀鸣啊，然后有的就跪伏，连动物都这样对待他。最后当他要被活埋的时候，他开口说话了，那一刹那龙天欢悦啊，他说了什么？他的声音响彻天听，非常的好听。那他说的是什么？我之所以，他说不是他，不是我讲我在后面，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他以前曾经因为话而后说的不恰当，然后他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好好的说话，于是他在地狱受苦。他现在刚从地狱受完，当时他误言，他曾经做国王，以国王而后误语，然后呢造下了多少的杀戮和战争。他刚从那一个罪报刚出来，他知道若他此时还不学会怎么样遣词用字或误导了别人的话，他情愿不说话。这样了解有没有回应到你刚才那个？就是这样。所以说当他在运用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只是说他怎么样学会在当中看到那个更深的一个因果，更深的一个反应，更深的一个效应，而变成是当他要展现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尽可能的安稳一点、踏实一点、内敛一点，这样理解。那个当中很难，有些东西可以去做你，但是你眼前就会知道这时候不能做，你要刹车，要还是要往前，那个东西要拿捏。然后你有时候学佛的人到后来他会看得更透彻，学止观的也去看得更透彻，你看到很透彻，你又学了菩萨心肠，怎么样又可以不要太鸡婆。所以我在课堂上对你们鸡婆，你们下了课要拦我，我会理你们吗？啊，会啦，阿弥陀佛一下就闪人了，对不对？因为我的对你们的鸡婆止于课堂内，这是必要的，但是出去外面我们未必可以照料到你们的完全透彻啦，也不是我不鸡婆啊，是让你们的鸡婆你们也要留给别人关心你们吧，不要全部来累死我。这样理解吗？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可爱的方式，事实上也是提换到你，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变成说，当你学这些东西，你在看分别，练习自己的分别智，你一直说你要去除分别心，你不如跟自己讲我要怎么增长分别智，因为这样比较会肯定自己，比较会有动力。一直要否定自己啊，很伤，很伤。那肯定自己的历程里面，你会看到更透彻背后怎么导致于现在的我，然后现在导致为什么有很多事情到后来就发现，原来当时那么样的生气，那么样愤怒，是自己啊。回头再去看之后，会发现原来都还是问题在自己。对方并没有伤我们这么深，对方也没有气我们这么大，也没有让我们这么样值得恼怒的事情。有时候就难免就是问题在哪，面子挂不住，哎，原来都跟贪嗔痴相应到了，跟慢心相应到了，跟疑心相应到了。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个分别字怎么出现出来。那以后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哎呀，这情况你明明知道，这就是比方说洪先生跟蓝小姐，洪小姐跟蓝先生好像比较容易，洪小姐跟蓝先生，你明明看到了，就明明这里面就是他就是拉不下面子，明明他都从头到尾错，可是他而且还很有面子来跟他赔不是，他实在很厉害，可是他还是以为他自己是对的，你都看到了，你也不能讲，就变成你要练习另外一个定功，点点啊，静观世间变化。就像佛陀，他明明知道那个阿尚的多必定一人咪根来对，他也不去把它点破，一个又罗陀罗下一供，他会选到最好，因为那你看到的是一回事，怎么样做出最众生最好最好的方式，则要三思而后行啊。他知道他跟那个阿尚的 n 都不够厚，一定要等到罗侯罗可以跟他一共。虽然罗侯罗的口才跟法的气度都没佛陀好，可是他的缘就是好，缘好胜过一切。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么多以后啊，我现在很担心，一直叫你们要练习分别字，在现在赶紧提醒你，慈悲是要找出对对方最好的方式，而是最好的方式不是由我们来定义，是要换成对方的立场去定义。如果还看不到对方的立场什么是最好，请刹车一下，因为对方可能根本还不知道你在干嘛，因为他的速度还没跟上我们，好不好？哎，我又在苦口婆心了吼。好，就到这边。